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愿姊妹平安。那个我们这个这一次哈，全勤的哈，因为我们在聚会，我发现我们每一堂聚会，神自己在聚会中做工，所以你只要全勤就有60分，哈。然后呢，上次出了一个题目，那个题目15分，哈，其中的时候，现在期末在一个题目哈，请他写一下哈。就是经过这20堂神做事的法则，请列出您每一个被炸掉如花岗岩脑袋般的错误思想，请列出您每一个被炸掉如花岗岩脑袋般的那种错误思想，请举出一个，每一个你被炸掉的那个错误思想，像花岗岩一样的那一种错误思想，写出来，并写出一个主要的见证，主要的见证，这样了解了哈，可以了吗？可以哈，好，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就说请列出，就经过这20堂哈，这20堂的信息呢哈，请你列出哈，你每一个哈被光照，而且被炸掉的那个错误的思想，就像花岗岩那样子的一个坚固的错误的思想，哪一些被摧毁了，你这个请列出每一个哈，这样，然后呢并写出一个主要的见证，因为你这个思想的更新呢，你开始生活有什么不一样，写出一个主要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都很重要哈，你自己好好的思想这20堂的信息，对你有哪一些错误的思想，你真的被摧毁掉了哈，你真的明白哈，哪一些实在是像花岗岩一样那样错误的哈，拦阻我真认识我的天父的哈，请列出每一个哈，这样，那已经被摧毁掉、被炸掉的。这个错误的这个思想，然后并且写出一个主要的见证，这样，好，可以哈。做一下这个，对自己才会有一个真实的检讨跟进步，否则有时候你会以为说，好像听了我懂了，可是到底对我产生生活哪些影响？你没有真实去面对的话，你那些好像炸掉一点点，又有个根，然后这个一下又长出一个，这样，所以你面对自己的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你才会一直更新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所以我们整个那个对神的那个错误的思想，会造成我们整个生活非常的可悲，成为一个悲剧，本来是这么被疼爱的孩子，却成为活得这么可怜，那这么悲惨，就是因为那些错误的思想，那你要写出来，一个一个写出来，然后写出你这个一个最主要的生活的见证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关系，你就是下学期上课以前交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当然你能够尽快一个礼拜内交是最好，好不好？好。
4月14号。
最好4月9号进食以前可以交完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段日子你都没上课了嘛，总可以写嘛，自己求主光照我，我真的对你有哪些错误的，那个对神是很对不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这样误解神，我是不是很对不起神？你喜不喜欢人家误解你？受不了，好多人误解他一滴滴都受不了，可这样的人常常非常误解神， 是吧？因为你如果不误解神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冒犯，因为你就从神的爱很得着安全感，这样很知道自己的定位。好，那我们之所以那么容易被冒犯，那么容易生气，好，那么容易沮丧下沉，而且那么容易灰心，然后惧怕，好，这些都是我们里面对神很多的错误的思想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除掉，你在幕后的日子是很难站立的稳，非常重要。而这些东西你除掉，你就开始一直长大成熟。好，所以请好好去做这个功课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占15分，那这样一共90分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平常加分的。好，平常加分，今天再给大家加分一次哈。你还是有每一次做完一件事有亲近神哈，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举手。哦，很好，感谢主。这些真是好学生哈，你再加三分哈，再加三分哈。其实真的这不是为加分，借着加分在帮助你培养你好的属灵的习惯。好，属灵的习惯，而这些对你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所以内在生活不是这堂课上完了然后就过去了，这个生命的操练要一直持续下去，你一直继续培育，你才成为一个生活嘛，成为你的生命，你的生活。好，所以大家这些赞美啊，等候神啊，哈，顺服啊，哈，好，你都要继续的去操练，继续去操练。好，好，那上礼拜哈，我们讲到这个饶恕，好，上礼拜讲到饶恕哈。感谢主，主做了很多医治的工作哈，有一些人都告诉我神怎么样的就是这样临到他的身上医治他哈。那我上次有讲到说那个耶稣哈推了这个一车子的金子哈，金块来发哈，好，那后来那位代祷同工他说他又在跟我讲，他说他忘了讲那个金块哈是可以吃的。那个吃进去以后呢，里面就变成在你的肚子里就变成发出光来，那么荣耀，而且极大的喜乐，哈，就说神给你的奖赏都是生命的。因为我本来想说神给你金块要干什么呢？好，当然讲到说神的属性嘛，哈，我那时候我就解释是神的属性，好，可是后来会后他在跟我讲，他都忘了讲了，那个是确实是神给你的奖赏，是生命，都是生命的奖赏，是你可以吃进去，而真的就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喜乐荣耀，好，发出光来，也就是说你里面就透亮了，一直亮了。那要不然以前你是被关在囚牢里面的。好，所以饶恕非常重要。好，饶恕呢，好，使人跟人可以重新开始，从头再来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哈12节那里讲到说，我们先念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12节。
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
好，那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。好，这个是整一个黄金律。好，就是说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，你就怎么样去待人。好，也就是你很愿意，你一定很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哪一个人绝对不会犯错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会犯错。那我们会犯错，我们是不是希望人家不要跟我们计较？是不是希望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就可以饶恕我，不要再一直提一直提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可以免我的债，那我也要这样去饶恕别人，我也要这样去免了人家的债。好，所以你要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么去待人，这是一个黄金律。好，你希望人家对我都很有怜悯，很有恩慈，那我对别人也要很有怜悯，很有恩慈。我希望别人常常都以笑脸待我，我也要常常以笑脸待人。好，那就说我希望人家对我很慷慨，我也要对别人很慷慨。我希望人家不要论断我， 我也不要去论断别人，我希望别人不要对我斤斤计较，我也要对别人不要斤斤计较，你一定要留意去做，就这样，这是一个黄金律，神说的不会错，而且你常常这样做的，神真的让你就像一个人，他常常对别人哈，别人亏待他的，或者别人车子撞到他了，别人的车子给他擦，把他的车子擦伤了什么哈，他常常就是啊，算了，就是他很大而化之，对别人很宽以待别人这样哈，那别人亏欠他的，他也常常就是很大。大而化之就过去，不会这样一直去计较，一直去提啊，好，一直很在乎这样啊。哎，你发现别人对他也真的是这样，别人对他也是这样。好，那所以在诗篇18篇25、26节，好，这个是一个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哈。18篇25、26节，
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。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。
对，好，那这里就讲到神丰满的恩典哈，饶恕了我们。神丰满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个不配的抵挡他的罪人身上。好，那我们也要这样去对待别人。好，所以当我对别人慷慨，神就对我们慷慨，我不论断人，神就也不论断我们，当别人做错事，我原谅他，以恩慈来待他，那神也会这样来对待我们，我们这样常常以恩慈对待别人，对我们就是一个保护网，常常就是一个保护网，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人很容易论断别人的，好，他对别人常常就是用就是很严苛的尺度在量别人的，当他犯了一点点错的时候，哇，四周的人也是群起这样的攻击他，对，好，那所以我们就是留意，这个是一个黄金律，好，黄金律，那我上次讲到这个饶恕哈，讲到这个饶恕，就是我讲到有一位姊妹哈。啊，就是说她跟她先生跟她婆婆之间的事情哈，那就是说饶恕是很长的，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说，那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过程哈，也就是有一些很重大的一些伤害，那个饶恕是需要一些年日的，是愿意好，但是呢常常又会失败。那这一位姊妹呢，她就说，因为圣经说要饶恕人，否则天父也不饶恕你们，所以呢她就是很多年来都靠她的意志力在那饶恕，但是都失败了，好，都失败。那一直到怎么样呢，一直到她发现他自己完全没有能力饶恕，完全没有能力饶恕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哭泣，好，呼求，好，大声的呼求神，好，主啊，我没有能力饶恕，我知道要饶恕，但是我就是没有能力饶恕，你帮助我，求你赐给我饶恕的恩典。好，那这样子呢呼求了蛮长的一段时间，好，还是失败再来，失败再来，好，然后又借着一直宣告神的话，一直到最后，这样经过好几年哦，好，经过好几年以后，最后神扭转了他的思想，扭转了他的观念。好，什么思想什么观念呢，就是他以前哦，他常常觉得自己很冤，好，就是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婆婆嘛，好，那人家如果劝她，好，那她就觉得奇怪，你为什么劝我呢，好，为什么又是我的错呢，好，难道我忍耐还不够吗，我已经够努力了，好，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多吗，好，那其实呢人家是劝她，知道吗，人家是劝他，但是呢当我们还没有得胜，还在一个怎么讲，还在一个受伤害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上次有讲，一个受伤害的人常常会什么错误领受人家的话语，错误的去接收人家的好意，会把人家的好意都当作人家在责怪他。好，那 因为他跟人家讲嘛，他怎么样的遇到这样不平啊，因为觉得很冤嘛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或者是觉得很痛苦，那别人当然要帮助他，帮助他一定会劝勉他嘛，那你劝勉他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就会觉得好像你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，还忍耐的不够，做的不够多，好像又是我错。这个你叫错误的接收人家的好意，人家的劝勉。你知道，你跟受伤，我们当中有很多要服侍主哈。你跟受伤害的人沟通的时候哈，你很难教训他、教导他都没有用。当他还在很深的伤害的时候，你只能一直去接受他的感受，接纳他的感受，说哦，那你真的很痛苦哈，哦，那你一定觉得很冤哈，你一定觉得哈，就是说怎么会，为什么会，怎么，就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婆婆哈，就说你只能一直去诉说他的感觉，现在只能停留这样而已，因为这样的人是非常脆弱的，他好像耳朵是没开通的，你讲什么都没用。都没用，因为他就会觉得你定他的罪，好，你就是不了解他，你还觉得他做的不好，好，所以他就非常的气你。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哈，你都会经历过这个过来，好，那所以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你当时都不能做什么，这时候只能一直去抚摸他的伤痕，疏导他，让他的苦毒一直出来，一直去好像可以一直诉说他的苦，然后说好，那就是重复他所说的话就对了。他其实都不是要答案，他不是要你给他解答。我早期服侍主犯很多这样的错，你知道吧？好意嘛，我们就救火队的。那你不能给他任何答案的，你给他答案他就很恨你，非常恨你，知道吧？气扑扑的走掉，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气，而且他恨你恨好几年，一直背后说你坏话，但就一片好意，为什么会遭到这样？哦，后来才明白，当一个人在受伤的时候，他来跟你讲，他都不是要答案，他只是要一个倾吐的对象，让你同情他。一直说对啊，你很不容易啊，你一定好痛苦啊，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就只有这样，不要做什么。这样了解吗？那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，所以我不了解。我如果去找人，我一定是希望人家给我答案，知道吗？我们常常是我们希望怎样就希望别人这样对我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不要答案的，他只是要你听他讲，一直讲讲讲讲讲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他离开就很高兴，谢谢你，其实你什么都没做，就是花个两个小时听他讲就好了。这样了解吗？你们当中要服侍主的都要学这方面，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还在受伤害的过程里，你就只要听，但是不能一直都是这样，因为这样其实他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的，他那个苦读他那个没有任何的帮助，只是这时候有人可以说，但是他你一直听你，他以后就每次都一直找你讲，一直找你讲，然后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渐渐到了一个地步了，你已经取得他的对你的爱的信任以后，你就要开始跟他讲一点，开始跟他讲一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是教牧学要说的，不是这里要说的。好，我们这样回到我们神作事的法则哈。那我就是讲到说这位姊妹呢哈，我讲这些就是说，一直到最后他承认他没办法，他没有力量，他没有办法来靠自己来饶恕，这样来呼求神饶恕的恩典的时候，神经过一段时日的呼求，然后失败再来，失败再来，神才开始扭转他的观念，好，扭转他的思想，好，就是完全的释放他。什么思想呢？就是让他发现，就是说就是让他发现改变别人是不可能的。神就是让他明白，你不可能去改变别人的，所以要改变只能改变自己。所以他就开始接受这是神给他的十字架。 接受这是神给的，而不是很倒霉去遇到这样的婆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公？不太是，他接受是从神给的，神给的十字架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心变得很柔软，能够听进去，而且听懂人家的好意。所以以后人家跟他讲，他都可以听进去，而且听得懂。好，然后他就变得，他就真实接受这是神给他的，神给他的十字架，不是人对他怎么样。好，所以他就变得很容易放手。好，就是其实他的日子继续还有很多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环境还是有很多不容易的，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不重要，神才最重要。所以一发生什么事呢，他很容易就转向神。好，就觉得向神祷告才是重要的，交给神，看神你要怎么处理都好。他就真实的放手跟真实的交托。好，那所以呢当这样以后，他就真实进入神的安息里面。好，后来他自己就发现说饶恕非常重要，这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。好，他说他自己经过这样子经多少年下来以后，他发现饶恕非常重要，没有饶恕神就没办法动工，神就没办法动工。好，那然后他就是其实从人的角度他没有错，但是他发现饶恕非常重要，我不饶恕神就没有办法动工。好，那他也知道十字架的道路真的就是放手，放手，你知道放手是很不容易的事，放掉我的权利，放掉讲理，好，放掉我对我孩子的这个要为他辩护，好，放掉很多这个所有理性上的好道理，可以说的道理全都放掉，好，情感上的伤害都放掉，好，这个放手，而且相信神，我交给你，你会成全我所交托给你的事。好，那当这样以后，神真的做这么奇妙的工作，好，神真的彻头彻尾的改变这个人。好，然后呢使他成为一个有权柄的，神把权柄能力赐给他，成为一个可以来带领他为列国祷告的代祷者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正是神做事的方法，神做事的法则。好，那我今天要来做总复习哈，我讲到这个神做事的法则哈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，应该有些人已经会背了哈，会背我们就一起来背哈。好，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谢谢。神开启我，就是说他整个做事的法则，其实这一节圣经就可以包括他整个做事的法则。那我就一篇一篇的仰望主，没想到就借着这节圣经居然可以讲的差不多要20篇。好，很奇妙哈。那这讲到说神整个做事的法则，就是他爱世人。好，那他爱世人呢，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？他爱什么样的人？那个世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坏到极处，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的，他是爱这样的人。好，还有爱什么样的世人？与他抵挡的，是在最终不要在黑暗里面不要光，抵挡这个光，与他为敌的，抵挡他的，与他为仇的。他是爱这样的世人，没有义，没有一个行善的。我们的义就像破布一样，所行的善就像破布一样，因为我们所行一点善，我们就成为我的骄傲，成为我的夸耀，我们就开始瞧不起别人，所以没有什么善可言，我们就开始自义。这就是他所爱的对象， 他爱这样的世人。好，那他怎么样爱呢？啊，他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那个独生子就是他所爱的，而且是唯一的所爱的，赐给世人，赐给他们怎么样？他不是只是说我把一个礼物赐给你，我的儿子让你养，不是，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，是赐给他们什么？让他们怎样藐视他啊，让他们掩面不看他，让他们唾弃他，让他们想要杀他，打他的巴掌，然后出卖他，然后呢鞭打他，用荆棘冠冕戳他的头，用枪刺他的肋旁，用钉子钉他儿子的手跟脚，用鞭子鞭他，鞭到满身的流血，从头到脚都满了血。他让他的儿子，他给世人，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是赐给他们做什么？赐给他们这样的压伤他，使他受痛苦。他赐给世人是这样的赐下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每一次去想想你多爱你的孩子，你不许人家伤害他一下，打他一下啊！可是神是爱世人，爱到把他的独生爱子这样的给世人去任意的对待他，直到他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，冤枉他，毁谤他，嘲笑他，辱骂他，吐口水在他的脸上。所有人间会遭遇到的一切的不幸痛苦，都让他的儿子去经历。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那说，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那个忧患其实就也是讲到疾病，在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地方八章那个地方讲到，他承担担当我们的疾病。那个也就是说，人世间你所有疾病，任何一个疾病会有的痛苦，在耶稣上十字架上都尝过了，他都替你尝到了那种苦，那个骨头的撕裂，肌肉的撕裂，那个神经的压伤，神经的撕裂，整人世间每一样疾病会有的痛苦，疟疾啦，痢疾啦，伤寒啦，这种瞎眼啦，各样的，你所有人世间各样疾病会有的痛苦，都在耶稣那一夜，那一夜受审判，被鞭打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，整个身体挂在三根钉子上，那种撕裂，还有身体上的、精神上的，被出卖，被辱骂，被下面，我在为你受死，让你不用到地狱去，下面的人还这样摇头，还这样嘲笑，他若是神的儿子就救自己吧，你若是神的儿子救自己啊，你就下来吧。然后门徒逃跑，他所爱的门徒，跟他们生活三年多的门徒逃跑，都怕得这样像胆小鬼。他被他所爱的门徒出卖，用奴仆的价格出卖，奴隶的价格出卖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是这种赐法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赐给你认养而已，是赐给世人这样的对待。然后呢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以他为赎罪祭。好，那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，以赛亚书53章。 第十节，
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亨通。
这讲到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这里讲定义，他说或作喜悦。阿巴父喜悦将他儿子压伤，弟兄姊妹，阿巴父是不是有虐待狂啊？他喜悦将他儿子压伤，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呢？没有一个爸爸会这样的啊！现在只要爸爸稍微拿起棍子打他儿子一下，哦，就告他爸爸 abuse 啊！可是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那为什么耶和华要以他为赎罪祭？因为只有这样子，人世间从亚当犯罪以后的所有的痛苦所带来，所有罪所带来的悲剧不幸，他才能够为我们担当了，他为我们除掉了，他进入这个不幸跟痛苦中，好担当罪恶的不幸跟痛苦，然后呢把它挪走，挪走这些罪所带来的咒诅，从我们的生命中挪走，然后带给我们什么祝福。什么样祝福？哇，这样一祷告，哇，脚好了，一祷告手好了，一祷告眼睛好了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很有能力？不是，是因为他来担当我们的忧患，他来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。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，不是因为我会医病，而是耶稣担当了，他来成全这个救恩，除掉了罪的刑罚，罪的痛苦。那他，所以他整个做事，他就是要什么呢？他说为了要叫什么？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上次讲的永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？啊？永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，不断更新的生命，好，是一个新又变更新，好，荣耀又变更荣耀的，好，要得到一个而且可以存到永远的一个生命，是一个喜乐的生命，是一个强健的生命，好，他让我们得到这个生命。那可是这个生命要得到这个生命，一个条件是什么？信，信他的，信他的。好，那也就是说这个信在罗马书那好像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刚开始只是一点点，说真的吗？我信信看，信了以后发现真的，这样一祷告蒙垂听了，就越来越信，就越来越敢跟他祷告，然后越来越信，信到整个都敢委身给他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做事的法则里面，我们为什么先讲到那个信心的法则，对不对？好，也就是说神做一切的事都为了什么？为了要我们的信心可以长起来。因为我们一个亚当的后代是没有信心的，因为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了，一切就是眼见为信，而信心是不凭眼见的。神做一切的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以前讲到说，他要在沙漠中才开江河，在旷野他才开出道路来，他总是把我们逼到绝境的时候，然后还要我们相信，相信，那时候还要相信，然后他才做工，对不对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真实的信心才会长起来。好，只有这样子，那个看不见的信心才会长起来。那个妮塔 前几天在我们这讲的时候，他讲到信心是天堂的什么货币，对不对？是天堂的货币。好，所以神做事的法则，他就是做一切的事，好，他的那个做事的法则呢，就是一直要我们长起来，那个信心长起来，就是要我们什么，在信上富足，也就是要让我们在天堂变得很有钱啦。讲清楚一点就是这样啦。那你没有信心，你到天堂就是很穷啊，是吧？你今天在地上存款再多，你都没有信心，你都依靠你的存款，你都依靠你的房子，依靠你那看得见的，什么都是我看得见的，我可控制的，我才能够相信。那你在天堂就很穷了，没有钱可用。好，如果换句话说，天堂就是信心，就是天堂的货币。好，那所以神为什么他让你孩子哦？你刚开始祷告，都一祷告就好了。哎，渐渐，有时候一祷告都不会马上好。哦，我要祷告了好多天了，神还要让你，是不是还能够相信神？是不是还是可以这时候欢喜快乐的信靠神？哎，一祷告，烧还是没退，可是主你同在这里，我就相信了。主你同在这里，我就平安了，因为你照顾他，虽然烧还没退。那你信心就一直长起来了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过这二十堂，你对神的信心有没有一直长起来？有，感谢主。好，你信心，就信心长起来，就是说神会随着你信主的年日越久，而且神越看得起你的时候，他就会越让你好像似乎延迟。好，总是对你的祷告神好像常常延迟迟延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总不会太迟。他会迟延，但总不会太迟。好，他要你在一切事上一直对他有一个真实无畏的信心长起来。好，好，那所以如果你明白神做事的法则，当你的祷告神还没垂听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放弃？不要。你放弃就是表示，哎呀，神就觉得我花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不愿意长起对我的信心，就这样放弃了吗？就这样不信我了吗？就这样不相信我对你的爱了吗？我连我的独生爱子都给你了，我还有什么不给你呢？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了？知道吗？所以放弃是很对不起神的。你跟神求的，只要是合神旨意的，无论求圣灵充满，求要火热的爱主，求那个要属灵的强悍力，这个都合神心意的，你就尽量求，一定会得着的，知道吗？不要放弃，放弃神很难过的。天堂存了好多礼物要丢下来，最后都一直存在仓库里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求了神就预备了，可是神要你信心再长两个礼拜才要给你，你再长到一个礼拜就放弃了，礼物就一直存在天上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跟神要到底。好，你要有一颗火热爱主的心，好，要一颗我渴望要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，也要爱人如己。你这种祷告，神都一定垂听的。我愿意饶恕人，好，每次又回来了，好，那个思想又回来，你就斥责他。我已经饶恕了神，我已经爱饶恕了，我已经祝福他了，再来祝福他。好，信心张起来。绝对，我盼望你借着这个二十堂课，你在神面前所相信而且所求的，你不要有一件放弃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才是神长大的儿子，知道吗？儿子就是很相信父啊，你所应许的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我不是看我最近好不好，而是我是你的儿子，是吧？我是你的儿子，坦然无惧，坦然无惧。好，这会使你变得尊贵，使你变得荣耀。好，那你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信心，你就不会接受仇敌的控告。仇敌就是在压扁你，控告你，定罪你， 你知道吗？仇敌有一次跟从一个人被仇敌附的那个人口中哦，就这样说出来哦，他就说：“我就是要一直控告他，把他控告到死掉。”知道吗？控告会把一个人控告死了，你知道？那控告到他是会自己去自杀了。仇敌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不要接受控告。你凡事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，接受光照，该悔改的悔改，该认罪的认罪，该去请求饶恕的请求饶恕，但是不要接受控告跟定罪，不要活在那些感觉的里面，罪恶感、羞耻感、自卑感，就是那个感都是不对的。神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都是光光明明的，你就来坦然无惧的求主光照。主没有光照，主你没光照，那我就继续这样子了，继续往前。你光照我就认罪，就这样，跟神是很光明的，坦然无惧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才是神的儿子，你不是私生子，你是儿子，坦然无惧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讲到神做事的法则，先讲到信心，然后再讲到神要培育我们的信心，还会到一个地步，怎么样呢？把你带到旷野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一段时间讲到旷野。好，旷野呢，就是旷野代表什么？啊，在你实际的环境里，旷野是指什么？啊，很不舒服，肉体很不舒服的哈。还有呢，很不顺利的环境，好，祷告都还没蒙垂听，好，还有呢，经济状况很不好，好，前途茫茫，好啊，就是啊，服事没果效。就是好像一切的灰暗，一切的不对你的肉体很不舒服的，好啊，那还有呢，都只有玛纳可吃，没有葱姜蒜可吃，好，很不够味的，好，就是那个旷野常常是干什么？是要把你的肉体使它衰微下来，让你属灵的生命开始成长。成长，这是神做事的法则。好，那所以让你好像很不得志，好，不能伸展我的抱负，我的才华。好，那个旷野，讲到说神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一种就是很明显的祝福，很明显的祝福，哇，神的高莫，神的充满，哇，神的祝福都很明显的。另外一个祝福是一个经历，但是旷野是个成长的日子，是吧？是里面的生命让你开始成长。好，里面对主的信靠，长成神的性格，那个忍耐、节制、恩慈、良善，好，温柔，好，这些和平，这些都是这个时候去长起来，在旷野里面，所以你要把握旷野的过程。好，而我讲到很多神的仆人，他都是神先把他带到旷野很长的日子以后，才开始权柄能力能够赋予他，神才放心能够把权柄能力交托给他，而不会被败坏掉。好，所以把握这样旷野的原则，不要一直逃避旷野，自己去为自己发展，发展出璀璨的前程，但是却是虚浮的昙花一现。好，那好，那接着我又讲到，所以这个都是讲到信心。好，那接着我讲到这个神要这个他爱我们。好，神一切的都要让我们真实认识他的爱，而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？哈，是一个我们不配得的爱，是一个恩典，叫做恩典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。好，然后我们讲到神就是他做事的法则，就是借着恩典，他一直借着恩典来改变我们的观念，借着恩典来改变我们的性格。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以恶报恶，好，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里面的，因为是一群没有恩典的人聚集的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没恩典， 那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，这一切都什么？靠自己，靠自己打拼，靠自己的表现，所以那个行为导向，好，借着我的行为来求得神的肯定跟人面前的肯定。好，这个那神呢，耶稣来了，道成肉身，就是要借着充充满满的恩典来带进人世界里面，然后呢来摧毁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，来改变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。好，然后我们讲到很多这些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，好，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。他的恩典特别是临到什么样的人？软弱的人，你知道吧？好，而我们是习惯什么？我要做刚强的人，成功的人，赢过别人的人，让人家瞧得起，我不要做一个让人家瞧不起的。对，可是神说什么？他不喜欢玛格丽大人的对快，他的恩典是临到软弱的人。好，那软弱的人，所以呢，进食是一个自愿的软弱，对不对？选择一个自愿的软弱。好，然后我们有讲到你要得着恩典，恩典是他已经预备给你了，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恩典的水流已经流出来了，但是呢这个极丰盛的恩典，你要得着恩典，你要走，你还是要有你的行动。好，你越踏出一步你就越得着更多的恩典，再踏出一步你又得着更多恩典，你不是坐在那个地方恩典就临到你，不是。怎么样是得着恩典啊？怎么样可以得到恩典？例如你饶恕就是走出一步嘛，对不对？你要饶恕人，你就可以得到恩典嘛，很大的恩典嘛。好，前几次有人得到两块金块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得到恩典。好，还有呢？啊，遵守诫命，对对哈。好，神的应许很多是有条件的。也就是说神的应许很多你是要踏出去的，应许是给你的，就好像神已经把这个迦南美地都分给他们的，你希伯伦是给你的，哪一块地是给你的，但是神说什么？去得。所以得是你要去得啊，给你了，但你要去什么？怎么去得？他去攻打仇敌啊，你要得着那块地，你要赶走那一块地的仇敌。好，所以得恩典呢要怎么样啊？你进食也是踏出一步嘛，就可以得到恩典嘛。好，因为进食使你天然力量软弱下来啊。这些日子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在40天的进食都得到好多的恩典，好，得到好多的恩典，好大的恩典。好，那还有呢，饶恕，还有顺服神的命令，你每一次顺服神的命令就可以得到。好，还有宣告神的应许是我的。好，好，就扑倒在神的应许上，一直的相信承认宣告这是我的。好，那我以前讲的这个16次的讲这个神做事的法则哈，16篇的神做事法则，那16篇非常重要，你们要去听。好，因为每一篇都是比较讲得更细一点，而我在训练中心的课程都比较是中览，让大家整个知道大的观念，好，整个巨观，好，但是微观一件一件你怎么样实际的去做，做在你身上，在以前讲的那些录音带都很详细。好，那我就把以前讲的这16卷呢跟这一次讲的这个神做事的几个原则，我发现是一致的哈。例如，我前面四卷啊，讲到沙漠开江河，旷野开道路，神不使用天然的，要先相信神才做事，这个都是什么？信心，对不对？都是信心的法则，就是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你只有信他的，你就可以一直得到永生，可以得到永生一切的福分。好，那还有呢，我讲到这个神永不失败， 都是在最不可能情况下他才彰显荣耀，这个也是讲到信心。好，第十二篇讲到极穷之间还要献上，这个也是讲到信心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已经很穷了嘛，好，我还是要献上。然后呢，神的恩典，那个水火就降下来，烧掉了你所献上的，然后雨就降下来。你已经极穷了，没有水了，你还要在神面前祭坛上献水，浇水，一直浇水。然后呢，神的火把这个水烧掉了以后，倾盆大雨就降下来。这就是讲信心的原则，神一直要我们就是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，你要一直相信神，相信神的爱跟他的全能，他的信实。那另外呢，这个第五篇哈，我就是讲到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好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好，第六篇讲主所爱的必责备管教，第七篇也是。好，那这个都是讲到什么呢？都是讲到恩典的原则。好，就是恩典的原则，就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常常是觉得就是说他已经有了嘛，他已经有五千两，你不用再给他了嘛。好，可是神说什么？他赚了五千，我就再多给他，有的还要给他，这是神恩典的原则。好，还有呢，主所爱的必责备管教，也是一个恩典的原则。好，就是神因为他爱你，所以他要管教你，好，要使你成为软弱，使你放掉你天然的力量，使你直到你来跟他的关系对了。就像 Jim Baker， 好，神知道，就是说，他如果没有完完全全从心里真实的饶恕那些出卖他、设计陷害他的那些伤害他的，他没有真的到心里彻底的完全饶恕，神不会放他出监牢的，对吧？好，这都是神这个恩典的原则，他爱的原则。好，那还有合一，神才做工，这个也是恩典的原则，就是说人要软弱才能够合一，人天然的马的力大，你都不容易跟人家合一的，人的腿快你都不能够跟人家合一的。好，所以就是神要我们常常放弃天然的力量，在他面前一无所有的去仰望他，这样大家都谦卑下来才有办法合一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讲到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，好，这个也都是恩典的原则。神使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，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是这个恩典有关软弱的那个原则。好，你富足，你就空手回去。好，你要这个饥饿那么软弱，神就使你得饱美食。好，所以都跟这个一样的哈。然后最后14、15、16卷讲到要死才会得生命，你丢多少撇多少你就得多少。好，神从一本造出万族，这个都是讲到神十字架的原则，就是我今天等一下接着讲的这个神将他的神爱世人，他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，是一个加略山的爱，是一个十字架的爱，是一个阿嘎佩的爱。这个阿嘎佩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？是把他的独生爱子使他死掉，然后使我们得着生命，这是他做事的原则，做事的一个法则。好，那我们也要照着这个法则，我们才会来得着那个极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他从一本造出万族，也就是说他在加略山他的受死，好，是怎么样呢？他为了要得着许多加略山的同伴，所以神常常是在加略山的那个道路上去遇见我们。好，就像那个神叫那个瞎眼的，神医治了他瞎眼的看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呢，他不认得耶稣，直到他什么？直到他被逼迫，好，他被逼迫的时候，耶稣才向他显现。然后才说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说 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。那个瞎眼的就说我信，就俯伏敬拜他。好，也就是说神常常当我们受苦难受逼迫与他一同受苦的时候，他特别的来向我们显现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得着神一个最真实的显现，神最大的同在常常就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，在加略山，在加略山上。好，那所以神从一本造出万族，就是神先生了他的，神使他的儿子先这样子的受苦难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然后成为我们的拯救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他就是盼望他也要得着许许多多这样子的。我们来看这处圣经就知道，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第十节，第十节刚刚念的后半句，他说他以他为赎，神以他为赎罪祭，然后他说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好，就是神以耶稣为赎罪祭，然后呢他必看见后裔，也就是说必看见很多很多从耶稣在加略身上会生出许多的后裔，都是愿意跟耶稣一样被压伤受痛苦的后裔，这样。而这样的一群人呢，耶和华的所喜悦的事会在他们的手中亨通，这是十字架的大能，十字架的大能。好，那十一十二节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好啊，那耶稣他会看见他的劳苦的功效。好，他会看见有许多人因着认识他，因此他就称为义。也就是耶稣的受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。好，白白的称义。好，然后呢耶稣还来担当我们的罪孽。好，然后呢耶稣呢就会，神会把他升为至高，神会把耶稣升为至高。好，那把这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。好，然后呢因为他将命倾倒。好，然后耶稣在天上成为大祭司，他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那耶稣也会得到许多的后裔，也是这样子愿意与耶稣一同受苦，与他一同受死，然后呢以至于也可以来为别人代求。从耶稣要得到许多这样的后裔来，这是他劳苦的功效，这是他做事的法则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五分钟，下一堂再讲。
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，请上网查询 www.forerunner.cc。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或外传。